好，我们看讲义55页第二次啊，可以记述的事情就是王舍城结集的起见啊。提婆达多破身是在佛陀晚年哈、啊，但是没几年，那阿难跟随佛陀到居士那罗啊，那佛就在那里涅槃了哈。啊大家是听到佛涅槃赶快赶回来，然后呢就帮佛陀处理这个土比的事情。土比就是火化啊，火化。那所以呢火化过后并且发起第一次结集啊，王舍城500结集啊。但是这次结集因为是大家舍所发起，然后现场呢有阿难还有优婆离啊，那优婆离是主持律典的结集，阿难是结集法藏啊，一个法一个律。那在结集的过程当中显露出僧团内部的严重起见、哦、第一个就是大迦叶对阿难的一连串责备、哦、第二呢就是大迦叶结集过后啊、哦、跟富罗那长老啊出现了歧义、哦、这个我们后面都会继续谈、哦、那所谓大迦叶对阿难的一连串的指责就是黑板上所写的这六种徒籍裸罪、哦、那其中有大概4-5项、哦、导师后面陆续会跟我们说。那总之在律典上还有我们以前在上大智度论卷二的地方有提过、哦、那大迦叶的指责呢总共有6个、哦、叫做六徒籍裸罪。那徒籍裸就是恶作、哦、我们待会下一页就会看到了、哦、这是戒律的用词啊，徒籍裸啊。好，我们来看第一倒数第三行啊，55页倒数第三行。那导师曾经写过一篇专文，叫做《过阿难过在何处》啊，详细的论述大迦叶跟阿难的问题。那导师在律典上看到说，大迦叶呢选定500比丘结集法藏。阿难几乎被排斥在外啊，因为他还没有证到四果嘛啊，他那时候是几果啊？初果。对，佛陀入灭的时候阿难只有初果，所以因为结集都要四果阿罗汉，那他只有初果当然会被不在 name list 里面嘛啊，当然是会被请出去那种嘛啊，那所以这样子的举动呢就律典的这样的记载啊、哦、就会有人觉得很不妥当啊、哦。然后在结集的过程里面大迦叶对阿难举发一连串的过失，阿难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有罪啊、哦、但为了僧团和合他还是愿意接受啊、哦、这样子的一个忏悔啊、哦。那其实这个忏悔在我们比丘戒或比丘尼戒来说，这个恶作啊，啊，这个徒吉罗呢，他只要说出来就好了，只要说出来啊，大众愿意接受忏悔的话，就没事了，啊，所以，假如你没有受过戒，你不知道这个名词的话，好像看起来很可怕哈、哦，要怎么忏悔哈、哦？没有，他这个是属于小罪啦，就是你只要发怒，然后大众接受你的忏悔，那就恢复清净。他是这样、哦、就恢复清净，但是有一些罪呢就不是哦，有我们比丘出家众啊的罪啊，有一些就不是将你说出来说出来就没事哦，他还有一些处罚的后续的那些动作的，就是比较严重的罪啊。嗯，但当然如果最严重最严重叫做断头啊，就是你会被摒除出家的资格啊，那个就是叫做断头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5戒那个啦、啊、根本性罪那个。好，阿难受到大迦叶的指责，那按照这样的传记归纳起来呢主要是3类啊，括弧1有关戒律的问题，括弧2有关女众的问题，括弧3有关侍佛、啊、就是侍奉佛陀、啊、不周的问题啊。那底下呢开始就有括弧1戒律的问题、啊、然后括弧2呢有关女众的问题在哪里，在下一页、啊、57页的中间有没有看到、啊、 有关女众的问题，就求佛度女众出家。然后第三呢，是佛不周，在58页上面第二个标题，第二个标题啊，有看到吗？挂湖山啊，所以这个是大迦叶跟阿难的，这个阿难归纳起来的问题，总共有这三个啊。好，我们回到56，先看第一个问题，有关戒律的问题。戒律的问题最主要还是小小戒可舍啊，不可舍的讨论啊。那因为在结集的时候，阿难说佛陀讲小小戒可舍，然后迦叶就问他什么是小小戒，他就讲不出来嘛，啊，讲不出来，大家就指责他，就指责他说你干嘛没有问清楚佛陀小小戒是什么啊？所以就变到又是一个讨论的课题了哈。那什么是小小戒可舍啊？我们来看一下。那阿难在结集的大会上传达佛的遗命，小小戒可舍。那什么是小小戒？由于阿难没有问佛，所以大众的意见分歧啊。那大迦叶呢，于是呢就出来终止讨论，决定为若佛所不至，不应该妄至啊。若已经制定了的，不得有为啊。如佛所教，应谨学之啊。那为了这个，大迦叶指责阿难，为什么不问佛犯图吉罗啊？所以阿难传达佛说比较各家的广律，主要有两类解说啊。所以小小戒可舍有两种解读的哦，有两种解读啊。第一种解读呢，就是为了让大众能够得到安乐住啊，没有条件的可以放弃小小戒。我们看第一个哈，摩诃僧伽律说，我当为比丘舍小小戒哈，维系戒。那我们看第五个圈圈啊，直接看第五个圈圈，又如清喝毗尼戒说啊，用是杂碎戒，杂碎戒就是小小戒嘛啊，半月说戒时，用是杂碎戒。为啊，用这种来干什么啊？要这个杂碎戒来做什么？半夜说戒时，就是因为比丘出家哈，都要半夜，就是两个礼拜初一十五要诵戒一次的。半夜说戒时，令诸比丘以悔乐恼，忧愁不乐。那就是讲到这种小小戒啊，那比丘呢就会乐恼了啊，那么琐碎的东西都要讲哈。那使人忧愁苦恼，这与舍小小戒安身令身安乐是同一意思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也不要令出家众啊乐恼，所以呢没有条件的舍小小戒啊。就小，所以大家对小小戒可能有一点兴趣哈，到底是什么小小戒哈？我举一两个例子给大家听啦哈。在我们比丘戒里面哈，小小戒，比如说。我们比丘哈不能够去除草，不能够去做这种啊砍伐草木，什么都不行的哦。啊，我们出家众啊不能够做这个的哦。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道场，还是说我们现在大乘佛教要做的话，如果按照声闻律来讲啊，你每一次半月都要忏悔的，半月你就要跟一个比丘讲说，哎，我这半个月呢有去除草。不去砍树，所以呢，希望清净比丘啊接受我的忏悔。然后他说善，你就说就好了，这样就好了，这样啊。所以声闻戒他就是很重视这个叫什么这一种规定啊。你如果有做，那你就要忏悔，这样啊。那这种就是属于比较小的戒了哈。还有很多啊，就是吃饭的时候啊不能讲话，这个也是哦。口含着东西不能讲话，那是属于小小戒。所以每次吃饭你们不要跟师父讲话，你知道吗？我们不回应你又不可以，回应过后半夜干嘛就要上来请清净比丘原谅我，这样每次都要忏悔，你们不知道呢，对不对啊？讲得很开心哦。这是叫杂碎戒。所以你看到，哦，这种杂碎戒一条，有100条哦， 在我们的比丘戒里有100条啊，这种杂碎小小戒。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说，如果按照声闻律哈、哦，他半月哈、哦、诵戒的时候就要忏悔啦，这样就大家都要忏悔咯，就大家都要忏悔咯，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不做又不行，所以你就要忏悔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大圣菩萨的这种道场哈、哦，就有一些改变，没有按照声闻律这样子的，有一些。就比较小小，待会我们会看哦，有一些小小戒他们就是可以就是不是那么在意这样了、哦、我们待会就会看到了、哦、我们来看第二类、哦、第二类说法小小戒是什么、哦、身且共同意觉后可以放舍、哦、那这个就是我想应该大家比较同意的了、哦、我们看第一个圈圈十诵律，我波涅盘后若生一心和合筹量放舍维系戒，就是佛陀说我涅盘后啊，假如生团一心和合筹量，就是大家同一心啊来讨论那这个什么是小小戒应该要舍弃的话，那只要生团共同决议可以放舍。所以我就说嘛，如果那个团体大家觉得这种杂碎戒，哎，大家上下整个道场里面都同意这样的做法，那就等于就是也没有犯了喽，这样放可以放舍，就小小戒可以放舍的意思啊。哦、但是如果僧团里面哈、哦、有不同看法的哦，有一些坚持要小小戒，有一些坚持不要小小戒，那这样子的话就不行喽，就是要整个、哦，比如说你说某某山。他们要全体1000、2000人都同意这样的做法，那你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不行这一条啦、哦、但是如果有人反对都不行，有人反对的话还是要忏悔咯只要有一个不同意都不行这样、哦、我们在出家中出罪的时候啊，就是忏悔的时候，是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如果我现在假设大家都是出家人啊哈、哦，比如说我出来忏悔，我们都会说，哎，假如大家同意的话请默然，默然的话就是不要讲话，你不讲话的话问三次哦，问三次就通过这样的。那如果有人反对，其中有一个人反对、哦、那他就要继续接受处罚这样、啊、不能够恢复清净，就是还要再接受处罚、啊、那有很多种方式哈，这个是出家众里面戒律的规定了哈。好，我们看56页最后一行哈，因为那些引文都差不多，大同小异啊，所以我们直接看结论。这不是随便放弃小小戒哈，说舍就舍，而是呢身前的共同意觉，对于某一些戒，在适应时地情况下呢而放舍。所以我们看57页第二行有星号的地方，戒律当中很多是有关于衣食行住医药的制度，是因时因地因人，为了僧团清净和乐社会性净而自立的，所以时代不同环境不同，有一些戒就必须修改。所以佛住世的时候对于亲自制定的戒律或是一制再制，制了又开，开了又制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呢，就很难行得通了所以佛是一切智者深深体会这些意义，所以将小小戒可舍的重任交给僧团，以便在适合时地机宜，机宜就是根性嘛的必要下呢，身且可以开会处理，以免佛教就是在某些地方会难以通行所以这个道理导师说，哎，这样子其实按照佛的精神来说的话，应该是要这样子做才对所以我们看小节看小节，阿难传述佛的遗命是属于后一类，就是小小戒可舍呢，就是只要僧团同意 开会通过那就可以了，小小戒割舍。但是到目前为止，像我看圣严法师的戒律学纲要，我看他的小小戒割舍的地方，到目前为止，因为像泰国他们有声王，对不对？但是像北传就是很多声王啦，太多太多王了，你知道吗？所以没有一个声王的话，变到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可以代表所有的北传的僧团，所以有一些的这一种开会通过啊，你这里在实践，但是有一些地方就不同意啊，或者是不认同。那很多这样子的一种看法，我想大家现在资讯发达，应该多少都知道一些啦，哈，嗯。这是阿难，是比较是站在就是后一类，就第二类来谈小小戒可舍。那第二行，小节的第二行，但是在于大迦舍优婆离他们，他们认为小小戒如果放舍的话就等于破坏戒法，那便于个人的为非作恶，这就违反佛陀的遗命啊。那所以呢，大迦舍跟优婆离比他们认为的小小戒是属于第一类，不是第二类啊，是属于第一类，就是你放舍的话就等于就是没有条件的放舍啊，不需要大家来开会。那这样子的话，当然呢，这些大长老当然是不允许啦，对不对？你对佛陀所制定的戒那么随便，当然他们要反对啊，所以呢，他们才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假如佛没有制的，那就不要妄制，已经制定的就不要改了。这样子看下来，阿难是一个立场，大迦舍是一个立场，好像没有交集点，大家对小小戒的定义不太一样而已，但是导师在底下就有一个结论了，我们待会会看到。那佛所制戒本是适应变通变而活泼的，但从此成为固定僵化了的规制，成为佛教的最大困扰，就是导师说如今中国形式上受戒，但对于某一些规制，明知是行不通不能受持，但还是奉行古制，非受不可，就是不敢舍啦，不敢舍，比如说我们250条戒，我们到目前还没有人敢讲说这个小小戒我们僧团不守，那送戒呢就送249就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僧团敢这样子做，所以因为没有一个大阿罗汉出现嘛，对不对？没有一个大圣者出现的话，谁敢这样随便把一个佛陀制定的戒律拿掉，对不对？所以还是保留下来，只是有一些做不到的就变到就是我们半夜送戒的时候都知道自己很内疚啦，都做不到，但是有关于这个小小戒的问题，我曾经听一些传统就是持戒非常精严的道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在台湾大家知道持戒很著名的道场有哪一些啊？正觉精舍有听过吗？普里的正觉精舍，那里面就是有一位持戒很严格的，很清净的果清律师，有听过吗？果群律师。然后还有呢，还有哪里？净律师，也是在鹿谷嘛，鹿谷净律师。那他们的和尚是赵音法师，是忏公的徒弟，然后那个忏公那里也是持戒念佛，也是非常严格。再来就是我们道海律师，就是台中的南普陀，南普陀也是在台湾来说持戒道场是非常有名。那我曾经有听就是去那里参学的同学们说啊，在他们的 就是持戒非常严谨的这一种大德来说，他没有说小小戒是持不到的，他们认为没有说持不到的，就是你只要有那个环境哦，250条戒你还是可以持得很清净，就是你要有那个环境。比如说小小戒里面，比如说我们不可以去拔草啊什么，那道场里面就要有训练到这种在家中啊，或者是净人啊，就帮出家中做，那出家中就不用做这个了，那就不用每半个月都要忏悔啦，这样啊，那这是一点啦啊。那再来的话就是有很多可以教育然后让信众来护持僧团更加的跟戒律所行持的一模一样的话，那这样子他们都觉得说是可以做得到的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说诶，他们这个优点假如我们愿意学习的人啊，其实还是可以奉持的啦啊，这些古字还是可以奉持啊，不是像都觉得戒律就让自己很执爱啊，那这样子的话是没有尝试去学习怎么知道都执爱呢啊，所以这个就变到我们要认识小小戒是因为知道戒律里面有这样子性质的戒叫小小戒，而不是呢认识过后啊还没有去行持哦，还没有去行持就觉得说哎这个不必要，这样的心态是要不得的啦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去行持一段时间哦，再来说哦，再来做决定啊，那不要还没做呢就在那边决定，那这样子都是妄想啊，就好像有些人说诶我念佛打坐，师父你不能一直叫我盘腿啊，等一下你太长我的腿断掉怎么办，拜托都还没有盘、哦、半个小时都忍不到说腿会断，但是有些人就想太多了嘛、还没有做到就不要想到那么远啊、这样子会不实际啊。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阿难的问题，就是刮胡二女众的问题，就是求佛让女众出家，所以在座的大部分是女众、哦、你们应该要看清楚一点哈、A 求度女众出家的理由、那佛的姨母是养佛陀长大摩诃波斯波提、跟众多的世种的女众、跟随如来求佛出家不蒙允许，那故事有传说啊，他们求佛啊就是从一个村落跟到一个村落一直这样跟哦，死缠烂打这样你知道吗，他就是佛陀不答应他就是一直跟，不管是下风刮风下雨他都一直跟，所以阿难看到很心疼，因为他们是女众，他会走到、脚都不行了，然后就是身体都淋得湿哒哒的这样、受凉、着凉，那佛都不答应，然后阿难看到这样的情形才起了同情心、同情心呢代为请求，因为佛陀啊你请求要有请求的理由，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请求的理由了哈、第一个圈圈摩诃波斯波提抚养释迦佛长大，那恩德如生母一样啊，再来女众出家一样可以证得出果乃至四果，这两个理由经律记载是一致的，那有这样的理由佛就没话说了，就是佛陀就答应了阿难了啊。那过失的剖析我们来看 B 啊，女众出家的过失，那这个也是经律记载的哈、阿难请求佛允许女众出家到底有什么过失，最严重的就是女众出家会使佛法早衰，你们同意吗？不同意啊，我也不同意，否则我都没得下课了，我看人家就在台上就要往生了啊。因为这样子的理由它不是就是他这样子的结论啊，说女众出家会让佛法早衰，这样子的结论哈、不是没有理由的，它是有理由，但是这种理由是不是合理啊？我们接下去就可以看了哈、来看第一个圈圈啊， 佛陀晚年比丘没有早年的清净啊，那大部分呢都是自戒越多犯戒越多啊，不自还好啊，越自越多啊，比丘的修道的念呢 道念呢越来越低落。那大概佛法发展了，名闻利养多了，动机不纯的出家人也多了，造成生品杂乱的现象。那由于女众出家，僧团内部增加了不少问题啊。那头陀跟慈律的长老们将这一切归咎于女众出家，那当然责任就推到阿难的身上了啊，嗯。那这一点其实是可以说，因为出家男众品质降低了嘛。那假如又有女众来一起出，就是一起就是生活的话呢，你看看他们本来就已经是道心很弱了啊，他们如果再跟女众相处的话哈，我看很快的就大家一起去教堂了这样啊。所以长老们的这样的顾虑啊，不是没有理由的哦，啊，不是没有理由的，嗯，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圈圈，女众出家从祈求，因为以前是托钵嘛，女众那就是大家都要托钵，那女众要去托钵，当然比男众来的辛苦啊，啊，那乃至呢往来住宿教化，都由于避免。受到强暴的理由啊，问题当然也比男众多，男众你丢在街头都没有人要捡的那种了，啊，女众不同啊，所以你看尤其女众呢，你看导师很敢写，导师说女众呢爱念众，心胸狭义，体力弱，那古代社会集习所成的情形无可避免会增加僧团的困扰。哎，你说这个没有理由吗？好像又有一点理由的哦，但是现在有那种女强人啊，时代不同了，当然是也有不同的情况啊，但是导致的结论呢，我们来看，在重男轻女的当时社会，佛是不得不尊重考虑的啊，重男轻女，但问题应该谋求解决，所以佛陀在慈悲平等的精神之下，终于同意阿难的请求，允许女众出家得到修道解脱的平等的机会啊。所以女众还是出家了啦啊，还是成功出家了，好，我们看58页。事后责难的缘由啊，就是大家这个女众的关系不是很好啊，这个也是一个角度而已啦啊，女众出家正法能够减少500年，好可怕哈，这是因为呢，如作为头陀苦行与持律者，看到僧伽的品质杂乱。归咎于女众出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女众出家虽然是阿难请求，却也要佛陀允许点头啊，那佛不允许的话还是不行啊，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只是怪阿难啊，佛陀也要有一半责任哦，这样啊。那这是20年前的事，那为什么大家是在那么多年前不讲？因为等到佛入灭过后才来讲，对不对？大人不在了，小人就敢作怪哈。大人不在啊，那所以那怎么可以这样清算旧账呢？哈，倒是写得很白哈。那缘由有很多哈，其中就大家是出生于那富豪富的民族哈，生性就是讨厌女众，虽然有结过婚，但是。有名无实啊，后来还是出家啊。那他跟佛教的尼众啊处得非常不好啊，所以有在经典里面就形容这个迦叶为外道啊，小小比丘啊，喜欢班门弄斧啊，这样 那大迦瑟跟尼众的关系一向不好，在结集上就因阿难传佛的遗命小小戒可舍，那不免就将多年的不平一起算在阿难的头上。所以有一些人就，我以前在讲这个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诶，我们的大迦瑟也是阿罗汉啊，为什么他会这样来责备这个阿难啊？好像想不通，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想到这个四果阿罗汉的圣者，他一定是没有那种我执嘛，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啊，你知道为什么吗？故意的。我们在大智度论有看到哈，大智度论卷那的地方哈，确实哦，只有大智度论这样写哦，好奇怪哦。但是导致这里没有提大智度论卷那那个地方哈，是提到大迦瑟是故意的。故意的，他要激发他正四果，因为他才出果嘛，他没有资格去结集，那所以大迦瑟呢就给他举罪举罪，不断的举，让他觉得说哇好沮丧啊，被人家淘汰了哈、然后呢他就非常的回到房间，非常的精进在精行修禅，后来他精进到很累要睡觉的时候，快要躺到那个枕头的时候啊，因为他保持正念正直，那头一碰到枕头的时候啊，他就证阿罗汉果了啊。那所以你们回家休息啊，快要碰到枕头的时候看看能不能证果啊。那阿难呢，就是他证到四果过后他就有神通啊，那他就回到结集的地方，那大家是在门峰那边就跟他讲说，你假如证到四果，你就从那个钥匙孔那里啊钻进来，我不开门给你。那他是四果圣者，他就从那个钥匙孔那样钻进来，就结集法藏。所以在大智度论卷二那个地方啊，真的是大家是激励他赶快证四果啊。所以有时这一种小小罪啊，这一种举罪哈、我们都不要用人的角度来衡量这种圣者啊。那他们这样子的一些说明哈、或许真的是有因时因地啊，种种的原因而有这样子的一种责难阿难的这一场戏啦。我们讲啊，那假如我们知道他的一些心态的话，那就不要就不必要，我是觉得不必要一直在数落大迦瑟啦啊。刚刚我们听过那个恶口的故事呢，哈，这是大阿罗汉哦，所以还是大概知道就好了啦，哈，这个，我们还是相信大智度论那个比较好，哈哈哈哈。我看到大智度论那个，我觉得很开心呢，我觉得很开心，我看到那个地方啊，大家是用心良苦，他抓着阿难的手哦，他跟他讲说，前面的那一场戏都是为了让他激励赶快证四果的啊。所以以后假如有师父在磨练你哈，你要忍耐一点啊哈啊，搞不好想是想激励你证到什么果了哈，所以不要都一直责备师父很无情啦哈，很什么这样啊，好，我们再来看刮胡三是佛不周哈，那还有几项过失是怪阿难侍奉无状，这无状呢就是没有功绩呀、没有功劳啊，侍奉佛陀没有功劳、无状。括弧 A， 阿难没有请佛住世、就是佛要往生啊、不是往生啊，就是涅槃、阿难一直跟在佛的身边，他没有请佛住世，因为在经论里面都记载、有如意足的圣者啊，他可以延寿啊，他要延寿的话可以延寿，有修四如意足的人啊，他可以延寿。大阿罗汉啊，普通阿罗汉不可以哦，要大阿罗汉哦，要具解脱那种大阿罗汉，不一定具解脱，就是要有大阿罗汉或者是这种佛，他要继续住下去哦，他可以啊。阿难没有请佛住世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小罪啊。因为世尊他才80岁而已嘛，确实也是太短了一点了。你看我们导师都有100岁，对不对？也确实是短寿一点的哈、 佛陀是就是八十岁。刮胡 B， 佛要喝水呢，阿难没有供给。这是有典故的，就是有一次佛在一个村落里面啊，要喝水，那阿难呢要去取水，那刚好去到那里啊，就是觉得水刚好有车马经过那一条河，就很浑浊，所以呢，阿难又空钵回到佛的身边啊，那佛就没有水可以喝，那大家这就说。佛有无量神变啊，你哪脏的水来，它嘣一变就变干净的水啊，对不对？你为什么不拿水回来哈、啊？那我们也可以反驳啊，大家是啊，没有水的波佛也可以变成有水啊，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要真的要说是什么，要怎么怪罪哈、啊？这些都这种理由都是属于很小很小的问题啦哈、啊，嗯。好，刮胡锡，阿难足踏佛衣，就是有一次佛在经行的时候啊，佛的衣服啊，因为南传的那一种佛是披袈裟，那布很长啊，那风一吹啊，阿难踩到啊，踩到这样就一个罪哦，你看哦，所以你们不要随便踩到师父的鞋子啊，放在外面，不要踏到啊，这个以后有罪哦，嗯。啊，所以这个因为是佛啦，如果一般的俗人哈、哦，那没有什么罪可言，那是佛最尊贵的圣者才说踏到他的衣服是有罪哈、啊。这包含了一些问题啊，就是佛入灭后，圣者们不免就是惆怅哈、哦，多少会嫌怪阿难侍奉不周。那佛这么早就入涅槃吗？佛不应该要这么早的哈。哦，总是怪阿难侍奉不周啊，这如世间人啊，如果父母老死了，兄弟姐妹们每每会责怪这个言医服药见解不同，引起家庭不愉快一样啊。但是这样子来衡量我们佛陀，也好像太过什么了吧哈、啊？这些都是阿罗汉呢，不是兄弟姐妹耶啊，都是阿罗汉，嗯。所以我想应该这些大阿罗汉还不至于说佛陀不在了就全部都怪阿难了哈，我想搞不好也是想激励他啦，因为他没有什么缺点可言啊，阿难很难才找出这六个缺点啊，搞不好是这样你知道吗，阿难没有什么缺点啊，很难找啊，找到这六个啊，搞不好也是这样啊，嗯。然后我们再来看小节，在五百节集会上，大迦叶跟阿难的问题，论点上呢，论戒律上来说，阿难是重根本，律重根本，小小戒是属于时机，可以商议而修改。大迦叶跟优婆离呢是轻重等持，舍小小戒被看作破坏戒法、那多闻第一的阿难呢是重法的系统，头陀跟持戒第一的就是众头陀、苦行，还有持戒的呢大迦叶还有优婆离呢，这是众律系统的这样子，众法跟众律的对立、那论到女众呢，阿难是代表修道解脱平等的男女观、男女平等观，大迦叶呢是代表传统的重男轻女观、那当然阿难呢始终是站在佛的这一边、因为他侍奉佛25年、所以对佛的这种思想、了解是相当深刻的、从大迦叶开始呢，不要阿难参加结集来说，怕还是受到世主比丘中心运动的影响、这个是导师的看法啦、就是因为大迦叶，就是大迦叶是不是释迦族啊？不是啊，他哦，他因为阿难是嘛、阿难是，所以他就有那一种、就是怕这种释迦比丘有优越感、而排他、有 排斥阿难的心态，或许啦、好，再来我们来看富楼那的意义、就是我 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嘛，哈，就是第一次结集终了啊，已经结束了沙婆后了。那富罗那呢，才率领500比丘从南方南山回来，对大迦叶主持的结集提出了异议。啊，我们来看同叠律哈，同叠律呢，就是或者如果你查字典，这个中间这个字啊是叶呢，树叶的叶啊，同叶律，但是一般我们都叫同叠律啊，同叶啊，叶子的叶啊，同叶律。小品里面记载，那同叶哈，它是有一个部派的啦，大家知道吧哈？同叶部啊，就是分别说部，刚刚那个图表哈，同叶部哈，分别说部里面有一个部叫同叶部。它记载说，均等结局法律，均呐、啊，就是说，哎，你们比大比丘门呐、啊，大阿罗汉门，你们结局的法跟律。很好很好，善甚善善哉，但是我亲从佛闻啊、哦、也应该受持、哦、就是我从佛听到的呢应该也要受持啊、哦、这是说我们看59页哈，富罗那长老所亲闻佛说的内容啊也要受持流通啊、哦、所以呢我们在上一份讲义啊不是有提到说有人在富罗那这样子的意见里面呢就猜测说诶大乘佛法或者是大众部的成立是不是富罗那不同意大迦叶之后呢自己另行结集另行创派啊成为大众部的成立，导师说这个是不正确的推测啊，导师不同意啊，所以富罗那长老他虽然不同意大迦叶的这些看法，但是他没有另行结集，为什么？他尊重僧团呐、啊，尊重僧团，大迦叶的僧团啊，只是他会提出说，诶，我从佛陀听到的这几项是，你们刚刚结局终了了哈，所没有讨论到的，我现在提出来给大家参考啊。我们来看五分律啊，这里面呢总共有几项？2、4、6项啊。他七项了哈，但是有两项是相当的哈，有七条呢是大家是没有讨论到，五分律有记载，就是富罗那有听到的。我们直接看哈，59页24第五行哈，第五行59页的第五行，依五分律说，这个是富罗那的意见哦，他说内述。寺庙里面可以储藏食物饮食啊，可以储藏，在大迦叶的结集里面呢是不允许的，不可以，因为托钵嘛，寺庙里面不可以储藏食物。那内守就是寺庙里面可以煮食物，可以煮啊，自己煮。那自守呢，比丘们可以自己煮食物。那再来第四个圈圈，就自持食从人受，就是自己伸手受食不从人受。那如果依优婆离的律呢，是要从别人手受或口受才能吃。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南传的法师们，他们如果说你要供养我这个东西哈，他们会拿一条手帕这样放着，然后你把这个东西呢放在这里，然后我动一下这个手帕啊，这个叫做手受，因为居士拿这个东西啊，他拿过的，他想供养我啊，所以我动这个手帕呢，然后我才可以去拿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居士已经放手了，不能说这个女众拿着哈、啊，我用这个手这样接，不可以的、哦，他们要这样放在这里的、哦。很严肃的、哦、啊，那这个叫做手受，就是这个是泰国的做法。那一般我们讲手受呢，如果是男众，对男众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直接拿来，师父接过来，这个叫手受，就是居士有动过这个东西，动过这个食物要给，要供养出家众，那我才可以吃。如果你买来，你没有动过、哦、居士没有动过啊。 我不能吃的，你放在那里我也不能吃，放到烂我也不吃，这样啊。所以叫手受或者口受呢，口受就是我要供养法师，这样你讲啦啊。那手受就是手要动过，叫手受啊。那富罗那听到的呢，就是自己可以伸手来取食，自己可以拿来吃，不需要人家受了啊。再来第五个圈圈是自取果实，就持水受啊，偶等，都是自己动手，就是自己可以取水啊，用手取水来喝，或者是摘莲藕都可以。那可以摘莲藕的话，其他的植物也都可以啦，如果是照这样讲，对不对啊？再来最后一个圈圈，就是无尽人尽果除何时，就是得到果实没有尽人，自己可以除掉果实那壳啊就可以吃了，就是可以自己削皮自己吃了啦啊。像在富罗那的戒律呢是不允许的哦，比如说苹果哈、哦，比如说苹果哈、哦，我跟大家说要守寿，要尽人守寿呢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比丘，那要有一个尽人，所谓尽人就是在家人呐、啊，啊，那他要苹果、哦，你不能整粒苹果这样摆在我的面前，我是不能吃的，我是不能吃的，那我比丘我要怎么吃？他就叫有叫做。要做镜，什么叫做镜呢？就是比如说要刀镜，就是你要用刀子、哦、切开它一半，就是居士、哦、有切开过这个食物，我比丘才能拿来吃，如果严格的戒律是要这样的、啊、那一个是刀镜嘛，用刀切，那一种呢叫做火镜，就是呢拿那个打火机啊，在那个水果的底下这样打一下，这个叫打火镜，就是他们的这个表法、哦、你大家也许不要觉得怀疑啦，就是这种表法他是说他要让这个食物已经是没有，就是破坏他的那个叫什么，就是还有生起来的那一种种子啊，还有生起来的那个作用啦、哦、就是让他居士就是处理过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叫做镜、啊嗯、所以大家以后碰到、哦、如果是南传的话他们是很容易啦、啊、不是很容易，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一个一个这样子 来做，他们是这样，比如说你要请南传的法师供养师父吃饭、啊、就是你把饭菜摆好、啊、他们要你就是比丘、哦、要摸着桌子底下，然后呢在家中也要拖着那个桌子底下这样子碰触那个桌子，那意思呢就是这一个桌子的食物啊，那有居士手授给我，那我出家中才可以用这个桌子上面的东西这样、哦、所以通常你在南传的道场或者学习这种戒律的道场，他们这种就叫手授啊，所以吃饭的时候别人做这样的动作你也要跟着做就对了啊，你不要太大力哦，把那个桌子翻掉那就不可以了，就是动一下而已了哈。这种其实它是属于一种表法哈，就是戒律的表法，它最主要就是让比丘自己，这个其实不是把事情搞复杂了哦，它最主要是要让修行者知道说这个是居士供养的，然后亲手供养我们哈，我们才能自己用，那如果不是别人供养我们的，我们是不能用的、哦、不能用，那所以这一些对修行人其实是能够保持正念的，也是蛮好的、哦、因为太过于自由、哦、于是不好，饿了自己拿来吃，饿了就自己拿来吃，到最后长得怎么样不知道怎么样、哦、就是太没有约制也不好，那约制的太过严肃又变成僵化、啊、所以有时戒律就是这样，那只要戒律、哦、能够让我们就是保持这种履欲正念正知，它的意义就很好了、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了、啊、星号的地方，这都是有关于饮食的规定、啊、依优婆离大家是这一派来说都是禁止的， 但是在富罗那长老的比丘们来看却是可以的、哦、那所以小结，富罗那长老的主张不正是小小戒可舍吗、哦、那专在生活小节上着眼的优婆离律啊，持有不同的意见似乎并不少呢、哦、所以这一点来看的话在僧团已经酝酿了有这样子的歧义了、哦、导师是要点出说在僧团本身大长老本身就有酝酿这种歧义的看法、哦、那底下呢我们会陆续看、哎、慢慢慢慢它会演变到呢思想分歧而分成部派、哦、这个是谈分化的倾向。 OK， 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就上到这里了。